大家好，这一集呢比较特别，今天的主角并不是我，今天的主角是要交作业的某一个人。那我先请今天的来宾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小黑老师。
大家好，我是小秘书。
那等一下主要会是我跟小黑老师在讲话，小秘书就
要去做一些秘书要做的事情
很像要帮我们订饮料之类的。好，那为什么刚刚讲这次的主角不是我呢？请对面的人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这个缘起是因为我要交一个中国文学史的作业，那这次作业主题是要介绍一个诗人，然后选择的主题是孟浩然，还是要录一个 podcast。 在这个作业一出现的时候，我脑海里面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学士伦。
我觉得你也不会有第二个在做 podcast 的朋友吧。
对，我并没有， 我就只有你，所以这就是今天这一集的由来。
为什么现在的作业都要用 podcast 的方式交交？
因为你上次有交一个，对不对？
对，但是其实那一次老师并没有叫我们用 podcast 交交，他说你随便做。我想说随便搞到底要搞什么东西？可是这次是老师有明确的说要做 podcast 是吗？
是，就是可以做一个 podcast 或者是写一篇介绍。那我觉得做 podcast 对我来说就是很有趣。
不是因为讲话比较简单吗？
讲话比较简单，没错。
好，所以这个0.5 集就会是我们一个交作业的集数这样子，但也是很好听，毕竟小黑老师叫做小黑老师，他真的是有点老师的真材实料在的，大家请不要转台。那接下来就交棒给小黑老师，让他带领我们进入孟浩然的世界吧。
好，那孟浩然是盛唐的诗人，在盛唐这段期间，就是因为科举里面重视进士科，然后开始以诗赋取士，所以很多诗人透过就是写很好的诗赋，然后进入朝廷，然后成就是展开他的进士人生。
展开进士人生，
对，
他要戴很多眼镜，
并不是。好，所以就是这时候诗人就有各式各样的风格。我这次选择孟浩然，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在我原本以为盛唐诗人都是一些风光得意的人，但是细读了孟浩然的生平之后，发现他人生经历很多风霜雨雪，然后他的田园诗其实不是他真的在那边很快乐，是因为他就是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你只是经历一些风霜，然后
田园成为你的保护色，
对繁华落尽见真纯。所以我觉得很想要了解孟浩然的生平跟他的诗作。那孟浩然他生于西元689年，然后卒于750年，他人生活了
51岁，
算长寿吗？
延长寿，没事，
算长寿。孟浩然是他的代表诗风就是田园诗，然后田园诗写得很好。
他是跟谁并称啊？王孟吗？
王维跟孟浩然。哦，就是王维跟孟浩然都写，就是都是盛唐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作家。不过王维的诗风，因为毕竟他就是，
因为他真的有很多南山田可以种，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不过我觉得王维的田园诗比较有那种，就是我觉得他比较着重山水的描写，就是他一定要写得很漂亮。然后因为他又就是是佛教，所以
他是很有钱啊。
很有钱吗？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他可以，
他感觉很多地啊，他就每天在那边爬山散步走来走去
至少他有进士，然后他就是归隐也是他想要的，所以应该算不错吧。我觉得王维的诗里面比较那种禅意，可是读孟浩然的诗就会觉得他好像就是很自然而然的把眼前的风景写出来。这在盛唐的绝句律诗里面是还蛮难得的，因为就是要讲求平仄跟词性相对，
嗯，
所以一定很难避免那种初唐就是会有那种浮躁的痕迹。
浮躁，
对，
我知道骆宾
王，对，
我也只会这个。
还有那个王
我也记得王什么的，
王骆宾王建，
随便，
不是王建。好，刚说到哪里啊？哦，就是孟浩然写的风景比较淳朴一些，
他可以用一些自然的语言，
对，
然后感觉未经雕琢，但又符合平仄的感觉。
对，就是他写的未经雕琢，但是又可以读出他就是他心里那种
自然平感。搞不好他也喝很久啊，他写一首诗要用2个月？
没有，不可能。曹植都可以7步成诗，
他可能要7000步成诗，每天都要出门走7000步，那大概有一日10000步运动之类的。
没有， 其实说到孟浩然呢，他有一首一个句子，就是他算可以算是他的成名作。那他的成名作呢，就是朗读给大家听。我找一下，
好
好，它叫做《唯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传言这一联就是名动京师。读这一联可以想象，就是山林那种云雾缥缈，然后林间就是雨一滴一滴的滴在就是滴在树林间，对，梧桐叶上，然后很有那种空灵寂静的氛围，然后就是名动京师这样子。不过虽然是名动京师，但是孟浩然其实一生就是应试都不第，然后就是他去求访就是京城的各个家族，就是也没有
高官显贵，
高官显贵
他是准备的钱不够多，
有可能，不然就是没有运气，真的没有像李白，
或是他长得比较不帅。
达官显贵不会看脸吧？
会吧，
看才华吧。
如果是潘安去拜托，
那
跟孟浩然，哈，
如果是潘云安
他也很会写词不是吗？他们可能都有一些写作的才华。
反正孟浩然就是他真的好惨哦，就是他
怎么突然把万级，
因为就是盛唐诗人，就是很多人因为都是有这个科举的这个希望，那其实就会有想要就是济世的心，然后有这个志向，但是又不得其门而入，所以一生就会面临那种困境，然后又有一种不甘寂寞的心情，因此落地也会，我觉得就是会否定自己的能力吧。
可是如果是我就会放弃啦，我就可能去选择卖一些面之类的。就是感觉在那个时候当商人搞不好还比当一直考这样还赚钱，
可唐代也有宵禁，
那他可以卖中午的面，他不一定要当晚上的面摊吧，
习惯吃夜
市，可以做一些早市之类的。
不过孟浩然我觉得他有个运气好的地方是他跟李白还蛮好的，
所以就是要很会攀附关系这样子，
就是至少他的人生里面还是有一些慰藉
哦。Oh.
因为有一首诗就是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
这是李白写的，
对，就是李白很少这样子在诗里面直接把他欣赏的人的名字写出来，
有点像被盗账号的感觉。
对，或者是就随便 at 一个粉丝很多的，就表示李白就是这样子，就是感觉是 YouTube 大人物，然后就是很赏识他，
他就让孟浩然可以去 feed 他。他说今天来拜访田园系 YouTuber 的家，然后就来看这样。
对，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感觉后代的人就会觉得孟浩然跟李白，然后还有杜甫之间是不是有一些传闻？然后这部分呢，其实我原本挑孟浩然的时候就是有考量到这个传闻，那没想到一跟学士伦聊，学士伦也马上有了一个精彩的故事可以分享。
对，我有一个关于孟浩然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虽然他应该想说我到底可以跟孟浩然有什么故事呢？毕竟他是西元600年的人，就是在国中的时候，我是一个语文班的学生，那我们就要参加一些特色的课程，那我那时候参加一个叫做畅游诗词海，那这个名词听起来就是在一些诗词里面畅游，所以我们就需要做一些跟诗歌相关的知期末呈现这样子。那时候呢，我们就排了一部话剧叫做梦里渡江南，那这是有一个双关含义的，是在梦里经过了江南这个地方，也是孟浩然、李白、杜甫一起游江南的故事，听起来很诗情画意，很厉害，对不对？但其实我已经忘记在演什么了。所以就是在整个话剧的排练当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下台之后，旁边的同学就跟我说，哎，刚刚那个饰演孟浩然的人，他穿吊带裤，他吊带裤的洞超大，他走光了。因此关于梦里渡江南这部戏，我只能说他的结论就是孟浩然走光，这是一个遗憾的故事。对，我是饰演李白。
对，你是饰演李白。
对，我饰演李白。
所以真的其实从一些诗里面就真的可以
看出
一
些端倪，
梦里渡江南的端倪。
啊、
比方说就是除了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以外，还有另外一首诗就是也很引起遐想。这首诗是有一年秋天杜甫跟李白同游兖州的时候，就是他在现在的山东，然后杜甫把他们的旅程写成诗，然后里面提到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他们手晚上的时候喝醉，然后盖同一条被子，白日的时候携手共游，
所以他们是订旅馆的时候订到双人床，所以就只能盖同一条被子嘛。
也可能是席地而睡，然 然后只有一条驼背、
啊、洗地的水都是土吧，古代又没有铺水泥路，
没有啊，所以在打地铺。我觉得这首、oh. 这件事情，
可是打地铺怎么会有被子啊？
他身上有背一条可以吗？这件事里面最令人难过的地方，就是李白也有一首写一首兖州行，写的是同一场的旅程，但是里面完全没有任何提到杜甫，没有办法无爱杜甫，无爱杜公，
就是什么三个人的电影却没有我的姓名。
对，然后除了这首这个兖州以外，其他杜甫还写了很多首诗怀念李白。大家相信很多人都看过那个梗图，比方说赠李白、梦李白、春日忆李白、
好可怕哦、
冬日有怀李白，
他是那种狂粉，对不对？就是在现代会被大家骂说不准再给我意淫，他是李白梦男之类的。
我有点不太懂这样的网络文化，但是我想就是像你说的。
那小黑老师会就是欣赏学生用这样的方式来理解一些历史人物吗？把他们穿凿附会一些可能莫须有的故事。
我觉得因为我本身是历史系不是中文系，所以我想如果是历史学家的话一定会很愤怒吧。不过如果我的身份不是历史学家而是历史老师的话，我会觉得就是学生的解读其实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他有解读然后他自己才会他有办法内化成知识。如果老师硬是跟他说哦，他们就是去山东兖州玩，我一辈子都不会记得这件事情。
你听很春风化雨耶，
谢谢。对，刚刚说到杜甫就是苦追李白没有追成功，但是李白的心就是一直心向孟浩然那边，
而且有个巧合就是他们都差十二岁。
对，他们都差十二岁，是孟浩然、李白、杜甫这样。
对，然后依序这样单箭头过去。
对，
听起来这是一些命运的歧视。
对，就在这段关系里面，李白是最受当时的皇帝赏识的，然后也是科举里面得意，然后孟浩然虽然没有像李白那么成功，但是因为他的人生有很丰富的体会，然后他的诗风不像李白那样很梦幻，然后很神仙道教什么，他是走比较隐逸诗人风格，所以才就是李白其实也很欣赏这种跟他其实完全不同路线的诗人。然后杜甫呢，就是哎，杜甫就是出生的时候李白已经是飞黄腾达了，所以李白就是可能也没有看上这么小，
因为他狂粉太多了。
对，他狂粉太多。不，他还有高力士脱靴，
还有贵妃醉酒。
对，那不缺一个小粉丝，这 就是一个苦恋的关系。好，那接下来就是有两首诗作是我选出来就是想要跟听众们分享的。那作为小黑老师这个人设呢，我是希望学生可以跟我一起读诗，那透过朗读可以有更好的体会。好，那第一首诗是《岁暮归南山》，然后请小秘书跟雪士伦。
北阙修上书，南山归壁庐。天才哦，
天才，
天才，
冲冲冲，
重来。
北阙修上书，南山归壁庐。天，
我来念前面，我来念前面。
哦哟，
岁暮归南山，北阙修上书，南山归壁庐。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疏。
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好的，那我想要先请问学士伦，就读这首诗有什么样的感受？
感觉他老了，感觉他睡不着，感觉他身体不好，
是都没有错。那请问小秘书，
他感觉就是要归隐，可是又有点生气，就是半赌气的归隐，然后再感叹没有人赏识他。
我觉得半赌气很活灵活现。这首诗呢，就是。像就是他是孟浩然40岁的时候，就是他应科举然后又落地了，所以就是心情很苦闷。在长安落地之后呢，当时已经在翰林院工作的王伟就是邀请孟浩然到他的翰林院去，结果没想到这时候就像剧本已经写好一样，这时候唐玄宗就驾到了，然后孟浩然一时紧张就躲到床底下。
听起来真的好像一些就是轶事里面还会出现的东西，感觉并不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对啊，这感觉很难真的发生。然后总而言之呢，唐玄宗就发现孟浩然了，然后就命他出来作诗， 然后孟浩然就赢了这首诗，
所以他是当下写出这首诗的、哦、
看起来是这样子。
那他真的好白目、哦、
对啊，因为里面有提到一句话是不才民主气，多病故人书，然后就是他说自己没什么才华，所以才会被明君这样子看好。
但大家看得出来都是他在生气，说皇上你怎么看不上我，
半赌气的感觉
感觉他会加一个哼，
就是这样 读起来皇帝也会觉得是不是就是他世人不明这样子。就是有谣传说这首诗的里面的这个句子其实就是孟浩然之后就是潦倒的原因，
那就是皇帝非常的记仇。
对，就是他要小心讲话。
但如果我是皇帝，有人这样骂我，我一定也就是不聊他、
啊、没有到骂、
哦、这样偷暗酸我
他就是谦虚但是讲完发现很像暗酸然后这首诗接下来后面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可以 回想他那时候已经四十多岁，那以现在四十岁都已经就是人生已经从巅峰开始要往下，就是已经壮年时期。那他在他最擅长的诗赋啊科举上就没有得到什么成就。
那他其实是不是并没有这么擅长这方面？
有有的人就比较衰，就是他的文学作品虽然很有价值，但是是后代
需要时间来证明他的成就，
是需要时间的淬炼。然后最后两句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就半夜睡不着把心情
哼成歌。
对、就是、
他到屋顶找寻那个梦境。
对，就是他的他就是心里就是满腹的忧愁，所以就永怀愁不寐。接下来的下一首诗呢，我就是选了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那我们再邀请小秘书来朗读。
山明文猿愁，沧江急夜流，风鸣两岸夜，月照一孤舟。
建德非吾土，惟杨亦旧游，还将两行泪，遥寄海西头。
那一样想要问两位学生对这首诗看完的心情是什么？
他哭了
对，他哭了。
我觉得这首诗好像比较有一种就是田园诗人的感觉嘛，就他前面花了比较多篇幅在描述景色，就是跟上一首诗比起来，然后这些景色也是跟他的感情就有一些互动，就让他让我们觉得他好像很孤独，然后一个人就是飘摇无助的在这个山林之间。
嗯，那为大家解说，就是这首诗就像两位学生说的，就是他在哭，然后他就是望着眼前的风景，就是感叹时间，感叹就是很久没有见到他的故友了。那这首诗的背景是，就是孟浩然他住在桐庐江旁边，然后就是看着风景，怀念他在扬州，就是在广陵的友人。然后
可是桐庐江跟广陵不是同个地方对不对？
因为他就是身在异乡、
oh.
然后他怀念就是故乡广陵的朋友，
他很扫兴耶，就是出来玩还在那边玩汤玩塞
因为以前就是如果要寻求就是达官显贵的推荐，或者要考科举、
就要到处跑。
对啊，
好吧，
要全台环岛就像考教检一样好，第一句的山明文猿愁，沧江急夜流，就是透过那个猿鸣的声音，然后去铺陈当下空间的宁静。然后沧江急夜流，就是我觉得它就是也是透过就是那个桐庐江的那个
流很快，
湍急的流水就流很快，感觉像是感叹时间的逝去，然后那湍急流水声，我觉得特别让人容易感受到岁月的
流逝。那为什么他们都会用猿叫来说很难过？就是猿应该也觉得很莫名其妙
吧你就比方说那个，
其实 猿叫跟猴子叫是一样的声音吗？
我觉得我有听过猿叫、欸、就是会觉得很，如果你真的有一些悲苦心情，会觉得，
那我可以查一下吗？猿叫是怎么叫的？
好，你查。然后接下来这一联"风鸣两岸夜，月照一孤舟"，可是， 风吹动了两岸的树，然后月亮照在一艘孤独的船上。他我觉得像这首就是很没有浮躁的痕迹的对仗，就是很自然而然的，然后去铺陈，去描绘当时就是当下的景色。
这是猿叫的声音，长臂猿。
这是动物园的吧？
对啊，我总不能也找到桐庐江旁边的猿是怎么叫的吧？那是好几百年前的江。
我觉得肯定要顺便找到桐庐江的江水的声音配在一起，会觉得比较悲伤一点。那下一联“见得非吾土，惟杨亦旧游”，就是在说，见得就是他现在所住的桐庐江，就是见得不是他熟悉的故乡，
台北不是我的家。
对，然后他怀念的以前惟杨，就是扬州的，就是怀念当时旧友他的故友，然后就是很怀念从前，然后怀念他的家乡。那最后一联“还将两行泪遥寄海西头”，他希望把他的眼泪随着桐庐江的江水可以带向大海，然后传递到以前扬州的旧友身边。然后就是这就是这首诗的整首诗的心情。然后我觉得这首诗就是也是体现了孟浩然，就是我觉得第一个在技巧上面，就是他展现了孟浩然不刻意去追求平仄跟词性相对，但是、
哦、所以这首诗没有平仄跟词性相对，
就是第一次读的时候不会觉得他很刻意，是要仔细去看的时候才发现、哦、他其实都对得很工整。然后再来我觉得他就是这两首诗里面就都有那种悲伤然后沮丧然后的心情，我觉得就是可以让人就体现就是反映了孟浩然一生孤苦进士都科举都不第的那种心情。不过我觉得很可惜的是都没有，这次我都没有选他的田园诗。
所以这是你故意不选一些他快乐的诗吗？还是他其实没有来写一些快乐的诗？
他本来就没有真正的快乐，
他的田园成为他的保护色。
我觉得孟浩然的快乐是就是他的田园诗不是快乐，但是是他在繁华落尽之后的那种自然纯真
返璞归真的感觉。
对，就是他虽然没有办法在京都寻求他的快乐，但是他在山水田园之中然后也有属于他自己在那里的幸福吧。
无尘
无胜
无胜。
他儿子超累的，
这不能讲。
他的虽然说他没有像李白那样子的就是在京都里面繁华快乐的生活，但是他我觉得他就像杜甫一样，就是杜甫在中唐时候的那些苦难的诗作然后都被后人当作是就是见证了唐代历史的诗，所以就是也是很有价值。那孟浩然他的田园诗不像王维那样具有禅意，可是也属于因为他就是因为他的朴素自然然后而有他自己属于他自己的价值，然后他也因为这样子隐逸啊然后淳朴的性质而被李白深爱着。这就是这一集的结论，人各有志，
所以爱田就还是去种田，爱繁华就好好考科举。
对，那希望透过这一集的介绍可以让大家更认识孟浩然。那如果还对孟浩然的
意犹未尽的话，
意犹未尽的话，
你有要推荐的吗？
我觉得可以去看他的田园诗，会对他整个人除了那些悲伤的诗以外也有更多的了解。例如过故人庄，就我觉得还蛮有特色。
是那个什么故人聚集署吗？
故人聚集署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河，青山郭外斜。
是不是因为他可以去吃免费的饭？
没有。也可能是吧，就是跟有像
我每次看这首诗都会想到就是那种比较乡下的地方，然后就有板凳然后的感觉、
哦、对 啊,
对啊。
开颜面长蒲，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感觉就一直喝酒吃鸡肉很爽、
啊、对，跟乡下的人博感情还蛮厉害的。就是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再继续去找孟浩然的田园诗，对他整个人的诗风还有他的性格会有更全面的了解。 还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订阅分享订阅追踪。
那想要问小老师一个问题，
是
要是能重来你会当李白还是你要当孟浩然？
我要当孟浩然，因为李白后来也是惹皇帝生气，然后被赶走，被四京放还。有啊，因为皇帝就是后来，因为他后来不想，
因为他喝太醉了，
他惹到了一些不该惹的人，所以他被四京放还，然后他之后就开始四地夜游。
好吧，
对，然后我觉得孟浩然这样子就是在乡下隐逸，然后就是写一些平淡的诗也很好。
我们就可以看出小慧老师他的心是向往着一些田园，
还没工作就想退休。那我想要问学士伦，
要
是
能重来我也要选李白。因为我觉得很爽，因为李白的名字比较好写，因为我本人的名字笔画很多，签名的话要写很多的字，但李白的话我只要写12345678910，我再写12话我就可以签完我的名字，我觉得蛮开心的，所以我选李白。好无聊结尾。
好，以上就是对孟浩然的介绍。那要是能重来我要选
孟浩然。你有发现每一集的资讯栏除了有我精心编写的本集内容，还有留言跟抖内连结哦。如果喜欢节目的话，记得订阅这个节目，还有追踪我的 IG， 还可以在 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评论，每一则留言我都会认真去看。一人一留言，救救学士伦，赞。